啊，过去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，他们找了不少人去查大藏经啊，查遍大藏经啊，没有待业往生这四个字啊，于是极力的否定啊，说净宗没有待业往生这个说法啊，待业往生是祖师说的，不是佛说的啊，祖师说的不算数。这种说法曾经呢引起整个世界的震撼，许许多多念佛人慌张，我们都遭遇过啊。实在说，这一些学人粗心大意呀。你看这一段文，这不是待业往生是什么呢？佛在入灭之前特别教诫弟子自依法啊，佛就知道后来有这些人粗心大意啊，会误会经义，所以佛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，法是经典。啊，决定啊，要以经典所说为根据。第二告诉我们，依义不依语。啊，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依佛经里头讲的意思，不一定是语言。啊，佛没有说待业往生这句话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是待业往生的意思，我们以意思就行啊。啊，你看前面若有续卧，这不待业吗？卧业吗？啊，命中不符，根三恶道，寄生恶国，这不待业往生吗？这意思都多明显呢。佛叫我们不要执着文字，不要执着言说啊，要懂得意思啊，一意不一语啊。我们现在又看到有一些人执着，他是一语不一意，那这个没法子啊。否定这个汇集本啊，是汇集本，不是原文经典啊，主张一定要读原译本，不可以读汇集本啊。这个问题啊，跟那个反对待业往生一个意思嘛。是啊，一语不一意无量寿经的汇集最早是宋朝王龙书居士，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一直传到今天没有人反对啊。哎，偏偏反对呀，下联居的奇怪不奇怪啊？啊，王龙书可以汇集，夏莲居不能汇集。这夏莲居是居士，嘿，王龙书也是个居士。啊，李延池大师大家都尊敬啊。啊，净宗十三代祖师里面杰出的。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善知识啊，他的弥陀经疏钞 对后人影响非常之大。文钞里面引用《无量寿经》的经文，三分之二是采取王龙书的汇集本，为什么莲池大师可以采取汇集本，现在人要反对汇集本？汇集本是一义不一语啊，而且夏老师这个本子啊，我们将现在存的九种无量寿经的本子我们都印出来了，诸位可以比较看啊，不勉强啊，九种本子你选择任何一种本子都好。不必勉强嘛，反对那个本子一定要受持这个本子啊，给何必呢？只要依教奉行，老师念佛都能够待业往生啊！啊，我们今天特别要着重于待业往生啊，知道我们自己的业障非常重啊，可是一定要记住，待业只待就业，不待现行啊，这一点千万不要搞错了啊！不是说我天天造罪业没有关系，我往生的时候都能带得去啊！你要这样想法，那你就错了啊！你完全错回意思了啊！待业往生就在这第二十一愿，你看看佛是怎样教导我们。真正悔过，真正回头，啊，信念发心，坚固不退，积德累功啊，要紧要紧啊。尤其是我们处在现前的社会，灾难频繁，啊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太平无事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我这次在香港讲经，香港同学告诉我，啊，他说我说什么这个八月间有灾难啊，结果没事过去了啊，净空法师说的话不可靠，那个什么八月十大行星排成十字架，那不是我说的呀，哪里是我说的，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呀。啊，是不是有灾难呢？那真有灾难呢，不是没有灾难，你看现在灾难多频繁啊！有很多人说1999年是世界末日，1999年还有20天呢，还没到最后的一天呢，你怎么能够说它不灵呢？很难讲啊，我们知道灾难哪一天发生的，那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敢说，但是你看看现在的人心，现在的社会啊，我们看到这个《木西》杂志啊，对于美国现前社会那反常的现象那个统计，我看了非常惊讶。我在这个林木园居士桌上看到的， 啊，那个铜器可以多印一些的时候，放在这个外面给大家看看。你看看现在的社会造什么样的因，他会感得什么样的果报。善因决定结善果，恶因怎么会没有恶报呢？看看现在社会造的是不善的因啊！纵然是学佛修不到之人，心里面不平啊，那股怨气。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啊，就现在修行呢，说个不好听的话呢，人不如鬼呀。你看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到这个地方来求受皈依，来求要求听经啊，我们今天二楼一楼那个电视机为他们放的啊，他们还真的忏悔了，想回头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还是懵懵懂懂，怎么得了？啊，灾难肯定是有，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，我们心里头要做准备。啊，灾难来了，不要恐惧，不要害怕，啊，心要定下来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决定不要想着幸免，这个观念错，啊，不怕灾难来，我们也不求幸免，我们求往生，啊，这个世间太苦了，有什么意思？有什么值得留念？啊，刚才有个同学告诉我，我们以好心待人，人家回报的是怨恨呐，啊，所以觉得这个世间没有意思了。你以好心待人，人家以为你是恶意啊！你布施供养给他，他猜疑，哎，你送我东西什么意思啊？你什么企图啊？你说你心里多难过啊！这是人心反常啊！啊，叫许许多多是真心修善的人灰心呐，啊。可是学佛要明理，要相信佛菩萨的教诲啊！虽然别人恶意相向，我们还是一味真诚待人。为什么呢？前途个人走个人的路啊！他猜忌，他怀疑，他以恶意相向，他的前途是黑暗的。我们真诚，我们善意，我们前途是光明的啊！摆在我们面前十法界十条道路啊，我们走佛道啊，我们走菩萨道，他们走三恶道啊，各走各的道彼此不相干扰啊，我们要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啊。对于净宗深信不疑，对于夏老居士的汇集本毫不怀疑 夏老居士也不是个普通人呐、啊。他这个经汇集成功之后，在国内流通的量很小，只印过3000本。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，夏老往生的时候告诉他的学生啊，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啊，又告诉大家他的本子将来会传遍全世界。当时这些学生听了这莫名其妙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，这个本子的红传的因缘是绿行法师啊，他老人家带了这个本子带到台湾。啊，绿行老法师中年出家，啊，过去做过将军，他中将，啊，以后出家了，啊，他亲近夏老居士，啊，跟黄念祖居士很熟，啊，他到台湾呐，到台湾才出家的。我见过他几次面，他把这个本子送给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一看到这个本子非常欢喜啊，尤其是这个本子前面有一篇很长的序文是他老师写的，梅光锡老居士是他老师，非常亲切，在台湾做了2个版本，但是印的分量也不同，他老人家在这个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，那个梅柱啊，就是讲的时候写的，那个时候李老居士60多岁，我亲近他老人家，他70岁，好像是第2年还是第3年，他把这个本子交给我。我看到老师亲笔写的注子，我非常欢喜，而且他的注子段落交代得非常清楚，我一看我就能懂，这红传的缘分呐、当时李老师讲这部经的时候，有一些老法师们也反对，认为说夏莲居晦气啊，大概不太怎么高明啊，所以李炳南把这个交给我啊，我当时在台北讲经也希望讲这部经，那个时候韩馆长50岁，我说50岁啊，给你过生日啊，我们讲这部经啊，为你祝寿，他发心印了3000本，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，李老师制止说不行，说你现在年岁太轻了啊，资历太浅了，如果讲这个经有人来反对来批评的，你招架不住， 我说怎么办？哎，讲别的经吧，就改讲楞严经，就把这个收起来了。啊，那么印的这个三千本书啊，也就结缘了。这么一放啊，就放下来了。等到李老师往生，往生的第二年，我翻旧书啊，翻到这个本子，啊，我一想，老师教给我一定有用意，啊，他这个本子的注解没有人见过，啊，老师往生了，我把这个注解的本子印出来，就纪念老师，啊，我印了一万本。在美国流通，啊，在加拿大流通，那边同学看了之后非常欢喜，就请我讲这个经，我们在海外啊就开始弘扬起来了。哎，这个经典缘分呢特别殊胜，讲任何经典听众啊都没有讲这部经听众多，啊，非常奇怪，任何地方不管讲什么经。啊，跟讲这部经相比啊，这部经的语言特别殊胜，啊，听众特别多，特别欢喜，啊，以后我们这个讲经的录像带经书啊，有许多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就带回去了，就这么流通开了，果然是从海外啊又流通到中国大陆，而且在海外真的传遍全世界了。啊，我们这个经本传遍全世界，我们的录音带、录像带传遍全世界。夏老居士的往生的时候都见到了。依照这个经本修行，这些年来，啊，我们传这个本子有十几年了，啊，十二三年了，依照这个本子修行，往生的瑞相，我们看到很多啊。啊，我们的老林长陈光别老居士，也是听这部经啊。啊，我听李居士告诉我，他在家里每一天听八个小时，啊，他整整听了四年了。他往生三个月之前预知时至，我们每个同修都知道啊，啊，瑞相稀有啊。啊，所以提出批评反对，实在说无知啊。对于佛所说的一切法，没有认真去研究，没有深入去了解，凭着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啊，产生这些错误的观念行为，自己错那还情有可原，啊，障碍别人受持经法，那个过失就严重了。我遇到许多这些事情啊，也有人问我，我一概不理会，我也不答复啊，我若无其事，我还是讲我的经啊，还是讲这部经，还是依照这部经理论方法境界来修学，啊，你们说你们的，我做我的，决定不妨碍我，我也用不着费口舌跟你辩论啊，你们大篇文章的写，我不愿意写一个字 麻烦吧。啊，事情明白的人还是有啊，啊，不是没有啊。识货的人啊，还不少啊，不是完全白痴啊。啊，识货的人对于他们这些言论文字，哎，不值得一笑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具信心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。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，所以这一段肯定待业往生啊，我们决定没有疑惑。可是能够消业当然更好，消业什么？少带一点嘛，少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增高品位呀、啊！啊，圆满菩提时间就更缩短了。因此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应当认真努力啊，求取高品位，在我们这个时间争取高品位不是难事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娑婆世界修行一天超过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，我们为什么不在此地干呢？在此地认真努力，我们要争取十报图往生啊！啊，十报图带不带业呢？还是带业。观音师至文殊普贤等觉菩萨还带业啊，他带什么业呢？那一片身相无明没破，那就是他的业障啊！啊，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不带业，其他通通带业的，只是带的多带的少不同而已。正因为带业多寡不同，所以西方世界才有四徒三辈九品啊！注意想想，如果要不带业的话，四徒三辈九品从哪来的？啊，既有四徒三辈九品，就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带业。啊，这个都是讲的，一义不一欲啊。啊，可是有志气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应当在这个时间努力消自己的业障啊，决定增上品位，这是真正有智慧啊！啊，不要啊，常常时候姑息自己，哎，我下品下生就好了，这是没有志气的人啊。啊，下品下生就好了，万一下品下生去不成怎么办呢？不就落空了吗？啊，我的目标定在上品上生，上品上生够不到，也许还中品众生了。啊，所以自己要把自己的目标要定得高高的。啊，取法乎上，仅得乎中啊，还真的能去得了啊。你要目标定到下品下生呢，就靠不住了。一定要真干，决定依教奉行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决定遵守五个科目 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啊，念念要与这五个科目相应啊，我们就真修行了、啊、真干真修净土啊啊，天天这样修，以此功德回向净土，我们真有东西回向啊啊，不是念几遍经文，念几声佛号，那个实在讲微乎其微呀、啊！啊，你的心不善，念头不善，行为不善，啊，单单是口善，啊，念经是口善吗？那、啊、念佛是口善吗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棵大树，根坏了，本也坏了，这枝叶还算不错。没有用处啊！啊，修行一定要懂得从根本修啊！纯善之心，纯善的念头啊，然后你这个身善、口善，这才叫真的善。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上善是根本善。我们身口善是下善的，不是上善的，一定要搞清楚啊，千万不要搞误会，耽误了这一生啊，去不成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幕后这个两句跟前面意思一样，可以不必多说了啊，说若不二者不生不取正觉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请掀开经本科会第二十面第七行啊，经文第七行，第二十二愿看起啊，我作佛时，过无妇女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生摩刹。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皆于七宝莲花中化身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啊，这个是本愿的第十三章啊，这一章里面呢有三愿，第一愿呢是过午妇女愿啊，第二愿呢是厌女转男愿啊，第三是莲花化身愿啊。我们先看第二十二啊，二十二愿呢经文只有两句啊。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已经很清楚地读到过，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，这个是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最为稀有的。这个世间人常说人心不同，故如其面啊，这是说明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，其实
他方诸佛国土啊，跟娑婆世界也差不多。凡夫都是业力受生的，过去生中造的善恶业，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受人身是来干什么的？佛说的清楚啊，人生愁业，你是来愁偿业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过去生中造的善业，这一生得善报啊，我们常讲享福啊，这人有福报。造的恶业呢，那就要受苦受难，所以这个身呢叫业报身呢，业报身自己完全做不了主宰，受业力牵引着的。世间哪一个众生不如是？谁都逃不过命运。前一个时候啊，我还听有同修告诉我，香港有一个算命算得很好，算一个命听说要十几万。新加坡有一些同修有钱的都会到那边去算命去。大概总算得不错了，否则的话价钱不能要那么高啊。你那个命为什么人家给你算得那么准呢？就是你始终逃不出业力啊，所以命算准了之后啊，应当大哭一场啊。活了这么大年岁了，学这么多时间佛了，你看命运还转不过来，你是冤不冤枉呢？我们再看看了凡四训，你看云了凡先生遇到云谷大师之后，他知道业是自己造的，业可以自己改呀。不是不能改呀，要不能改，我们凡夫怎么能做得了佛呢？凡夫能在一生当中做佛，什么个道理？命运可以自己改呀。佛陀对我们的教诲目的就是教我们转凡成圣，那不是成小圣的，成大圣的。大圣就是圆满的佛果，能不能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？道理你懂不懂？方法你晓不晓得？你要是懂道理，明了方法，如理如法地去修学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。那么学佛学了很多年，业力依旧转不过来，在这种情况之下了，就要细心去找这个毛病啊，到底在哪里？只要把毛病找到，再将毛病消除，你修行正果就不难了。如果因循苟且，不肯去找毛病，你的业力不但不能消除， 还天天在增长。啊，这个就一生必定受命运的主宰了，随着业力流转，这错了。事出世间，圣贤人都这么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生命起源是平等的，是没有差别的。佛家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一个苦恼的众生呢？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？佛告诉我们，我们迷失了自信。这个是根本的错。佛家帮助众生从根本救起啊！啊，根本是什么？明心见性。啊，我们今天的心不明啊，我们的自信见不到啊。明心见性就叫成佛了。诸佛如来就是明心见性的人。在这个境界里面决定平等，圆满的平等，究竟的平等，我们是非常不幸的。楞严经上所谓呀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啊，这就从根迷了，有无明，往后愈迷愈深，愈错愈离谱，与性德完全违背了，所以在六道里面受身呐。迷了自信之后，我们的思想错了，见解错了，行为错了，啊，对人对事对物啊，完全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啊，烦恼习气是错误的呀。于是沦落在六道，流浪在三途，啊，得现在这么一个身相啊，过这么痛苦的生活。所有一切现象，佛法说得好，啊，佛给我们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啊，我们的相貌，我们的体质，我们的生活环境，都是从心想生， 我们的心想，首先说不善，啊，怎么说不善呢？这个世间人也有很多人做好事啊，好事做了不少啊，为什么没有得好果报？为什么自己生活境界转不过来？啊，我在讲经的时候有个比喻啊，你行的那个善没错，你言善说好话，身善做好事，你的心不善，念头不善，这就好比一棵树，心是树根，念头啊是树的本呢，这个树的主干，身是枝条啊，口